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喜不喜欢吃三明治？你知道三明治是什么吗？三明治呢，它就是切啊，就是一切啊，就是切一刀，好，就是两片以上的面包，然后呢，在中间呢放馅儿，好像比如说肉啊、cheese 啊，或者是蔬菜这些食物，然后呢又可以加上一些调味料或者是酱汁呢，任意搭配的一种料理啊。所以呢，这个面包上面常常会涂一些少许的像沙拉酱啊、奶油啊，或者是花生酱啊，或者是调味油啊，这些呢来改善这个味道跟口感啊。那三明治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呢，它携带方便，所以呢，像有时候它会取代正餐，或者是当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啊，我们要去郊游、去远足，在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带上这个三明治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继续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就是呢为什么要上学。好，这是很多小朋友都想知道的，学校到底是谁发明的呢？好，这本书里面呢讲到这个三明治啊，他说呢三明治呢大概是在250年前，也就是呢18世纪的时候，由第四代的英格兰桑威治伯爵的仆人呢所发明的。那为什么这个仆人呢他会发明这个三明治呢？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伯爵啊他正在玩牌哦，他不想浪费时间呢吃一顿饭，所以呢他就跟他的仆人说，哎呀，随便给我两片面包夹个肉就好了。啊，好，所以小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呢开始去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在面包里面去夹块肉呢？好，那有可能呢，好，就是我们会弄一个什么摩天大楼三明治啊，或者是这个三明治里面可不可以夹一个小朋友呢，小朋友三明治啊。好，这个大家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啊，因为三明治呢好基本上就是呢在称赞这个桑威治伯爵的时候发明的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像古以色列也有一个呢名叫喜列的这个老人家，他也曾经呢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时间，把这个牛肉还有有苦味的这个菜叶呢夹在那个无酵饼当中哦，所以他也可能是一种三明治的吃法哦。好，那其实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国的皇后，她是呢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的最后一个法国的皇后，叫做玛丽安东尼。她呢因为生活的很奢侈哦，很浪费钱，好，所以呢她就成为了像一般那种底层人民呢很讨厌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她还曾经说过一句话让人家很生气，她说呢，哎呀，那些穷人没有面包那就给他们吃蛋糕好了。所以呢那我们就说这个玛丽安东尼啊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啊，他说如果没有面包那就吃蛋糕啊，所以你看他的生活是不是过得非常的萎靡呢？好，那我们呢这本书进入到中世纪咯。中世纪呢大概就是在1000年前，那跟古时候一样，这个中世纪呢也是只有有钱家里面的小朋友才能去学校学习。那有些学生呢他们可以学习成为一个统治者，那有些学生呢他们可以学习呢成为一个骑士，而有些学生呢他们是在家学习，但是呢大部分学生啊都会去教会呢办的学校去上课哦。好，那其实呢想到说可以去教会里面上课啊，花儿姐姐呢就想到其实像教会里面呢都会有这个儿童主日学，小朋友有没有去参加过儿童主日学呢？像花儿姐姐啊以前也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哦。那儿童主日学呢它就是教会里面在礼拜天可能呢举办的一些课程啊，主要就是针对小朋友，然后教导他们像圣经故事啊，或者是呢好这个唱诗敬拜啊，或者是有一些手工的活动啊。那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小朋友在小的时候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呢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呢儿童主日学好可能包括像有这个幼儿班呐、到高年级呀、好它都有分年龄的一个学习哦。那儿童主日学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好这样的一个礼拜天的活动啊。那刚刚花儿姐姐有说到它可能呢有分这个幼幼班还有小学班哈，那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教导小朋友去认识这个耶稣的爱，然后呢教导圣经的一些好这个经文，然后呢使小朋友的信仰啊可以从小就扎根哦。然后呢小朋友也可以呢去参加教会办的一些什么暑期的儿童营啊，或者是一些圣经故事绘本等等啊。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儿童主日学啊它不只是一个信仰教育，它也结合了生活一些实践啊还有品格的培养，所以呢大部分的教会都会有儿童主日学。那花儿姐姐也希望小朋友啊其实礼拜天跟爸爸妈妈呢去教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上这个儿童主日学哦。 好，那再来我们回到这个书里面的内容，他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一个专门的技术呢？这个学习专门技术的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以前古时候呢，好，就是把小朋友送到那个要学习的场合里面，跟着师父呢一起去学习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在学校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了。所以呢，其实像以前就是在刚刚讲到中世纪跟现在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哦。小朋友，今天在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是为什么要上学，学校是谁发明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文艺复兴时期了。欢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间大约是在500年前。好，他说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新时期诞生咯，就是文艺复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大家都还在争论呢。那在文艺复兴时期呢，其实就是让很多人都可以去接触到一些就是不管是在艺术方面或者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那文艺复兴这个字呢，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重生啊。那当然就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学习所以大家就开始有很多的疑问啊，像比如说 男生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唱歌、美术或雕塑啊？然后呢，女生是不是也可以学习数学、科学，还有拉丁文啊？好，那事实上呢，其实文艺时期呢，什么时候开始并不重要，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好，也就是说呢，其实它是一个文艺复兴就把人呢放在中心，好，去关注呢他的智力跟他的艺术方面啊。好，那有一个文艺复兴的发明呢，好，他用奖赏呢去取代了惩罚啊。因为文艺复兴的精神主要就强调人本身，就人，好，人的个体性，人的尊重，那这个精神就改变了教学的方法，那老师就明白其实每个学生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奖赏跟鼓励呢是比这个惩罚呢还要更能够帮助学生哦。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呢，好，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说他都可以让别人学到东西的啊，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就让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呢好开始萌生起来了。好，那其实呢在文艺复兴时期呢，好，我们看到就是有这种专业技术的一些看见跟培养啊。那小朋友知道什么是专业技术吗？其实专业技术呢，它最主要就是指啊，就是能够展现像平衡或者是敏捷或者是运动协调的这些高难度的表演。像比如说呢，我们会有听过极限体操，或者是蝶衣马戏，或者是川剧变脸，或者是魔术，还有这个马戏表演。其实小朋友啊，刚才花儿姐姐讲的这些技术啊，这不是一般人哦都可以去做的。当然他一开始可能是一般人啦，然后他学了以后呢，他就变得不一般了哈。因为其实像刚花姐姐说的这些技术，他都是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的。像你说这个川剧变脸啊，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川剧变脸？就是很厉害，他不是有点像唱国剧的感觉，然后他的那个脸呢只要头一转，哎，就变成另外一个脸，而且他还不只是能变成一个脸，他可以变成好多种脸，很厉害耶。那像这种技术呢，他就是必须要练习，他必须呢要培养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呢必须要专注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话，那我们呢就要专注在那个特技的领域里面，就特别技术的领域里面，然后呢我们必须可能要接受一些高难度的一些训练啊。那像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就很喜欢玩那个直排轮啊，或者是滑板车。花姐姐就曾经在YouTube 里面看到啊，有些小朋友他们那种直排轮跟滑板车呢，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不是一般小朋友呢在公园里面玩的那种直排轮或者是滑板车，他呢可能会到一个很特别造型的场地，然后去玩那个滑板车，然后呢或者是他玩这个直排轮的时候，他会在地上呢摆很多的障碍物，然后呢他不是就是从这个障碍物上跳过去，他是用一种技术，然后用一种很漂亮的一种技术，然后去穿越这些障碍物，然后达到他能够从这里一直溜到那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哇，你光是呢看他就是这样子转转转转转溜来溜去，然后呢好就是不会打到那些障碍物，好，反而越过了那些障碍物。哇，花儿姐姐就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很厉害，而且重点是他还是小朋友的年纪，他不是已经长成大人了啊，所以表示呢他可能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每天不断的练习，然后开始不断的纠正自己呢错误的地方，让自己可以越来越好。所以至于呢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他一个非常美好成果的展现哦。 好，小朋友，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专业技术啊，其实呢，像很多的场地呢，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些专业技术的人才的征选哦。花儿姐姐呢，刚才讲到的是 YouTube 的一个表演啊，但是真正的一些这些专业技术的人才呢，他们可能就会组成一些团队，然后他们就会到处去表演。那你就会看到，其实像之前花儿姐姐看到就是那个啦啦队的训练哦，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啦啦队呢，哈，在地上呢，表演好像呢就是凭着他们的美貌或者他们的肢体，但是呢真正的啦啦队呢，他们是要表演那种超高技术的，可能人要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要跳跃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哇，那真的就是专业技术的人才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